怎么样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现在要看以弗所书，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接受神的光照，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也求主用你的话语来赐福在座的每一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用今天这一段圣经跟大家看一个题目，就是成功的人生。成功的人生，什么是成功？如果现在有人在跟你聊天，他就说，哎，你看那个人，你看那个人很成功，那这个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说讲到一个人很成功的时候， 你脑筋里马上会想到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个人是成功的人，有钱有地位，然后那个人很成功啊。那你觉得你成功不成功？有人说失败。我去查了一下字典，这个成功的定义啊，成功的第一个定义我找到的，就是说达成计划。成功的第一个定义就是达成计划，所以如果你有个计划，你想要做某一件事情，后来你达到这个计划，这个叫成功。好比说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同学，他们来读书，你的计划当中啊，你要读一个什么样的学位，你读到了，成功了，这件事情你做成了，是成功。他第二个定义是这样子说，就是刚刚大部分人的反应，第二个定义叫获得名声或财富。这是我从字典上找到的头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他说你达到计划了，你原来目标是什么，你达到那个目标了，这个叫成功。第二个就是一般人所认为的说获得名声或财富，这叫做成功。那我现在再来问一下基督徒啊，各位基督徒，你给个定义，什么叫做成功？你觉得什么叫做成功？我写了一个定义，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世俗的定义啊，根据刚刚的那两个定义来说，如果你完成你的计划，你达到你的计划了，达到你计划中的目标的话，那个叫做成功了。你做某件事情，你有个目标，你做到了，说成功。那另外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成功啊，我们功成名就、升官发财啊，有很多的钱、很高的地位，这个叫做成功。但是我们基督徒什么叫做成功呢？我们根据那第一个定义，但是不是我的计划，而是神的计划。如果你达成神创造你的那个计划，创造你的目的，如果你达成神对你的人生目标，那个就叫做成功。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成功不是用自己的标准，而是用神的标准。我们相信神造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神个别的计划跟目标。那如果说我这一生达成了神在我身上的计划，达成了目标，那么这一生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所以我们记得说，我们这个标准是针对神而说的，不是针对世俗的看法，而是对神的看法。一旦我们接受这个定义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来看，那什么才叫做一个成功的人生。这不一定是要很有钱，也不一定要地位很高，但是就是神对你的计划，你说啊，神的计划在我身上达到了，做成了，这个就算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以弗所书今天是第四次看，那其实以弗所书整个描述的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在神的眼中所谓一个成功的人生，可以达到神对你的人生的计划。一开始讲到说一个成功的人生，首先在于说你跟神之间恢复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关系来，所以我们蒙召啊，要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一旦你有一个谦卑的心，打开你的心，你知道说，哎，我是一个罪人，也感谢耶稣基督为我预备好了救恩，你接受神的呼召，我们就已经踏上一个成功的道路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神的呼召，我们来教会听到福音，听到讲道，是听到一个邀请， 说希望你可以接受神的呼召。那当你接受那个邀请了，说主啊，我愿意信靠你，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接受神的呼召，是一个蒙召的人。蒙召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可以进行心理上的重建，我们的心理有些改变，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跟以前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其实这三样都是针对神而做的改变。谦虚我们可以说是要归荣耀给神，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一切的优越感就消失了，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去自夸的。我们温柔的话就是说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愿意听从神的带领，做一个顺服神的人。忍耐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等候神，神有他美好的时候，到了时候必有收成。这方面我们心里调整过来之后，接着神就给我们人际关系上帮助，我们有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圣经上就说我们就可以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当我们做到这几步之后，我们的人工已经成功了一半，你发现你跟神之间有好的关系，你自己心里面很健康很喜乐，然后你跟人之间关系也越来越好。那接着还有一样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我想从一个研究人心理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看这一点。有一个人叫做马斯洛，他所说的这五个人生的基本需要大部分都写在教科书上，就是大家都很公认说这是人类的五个基本的需要。一开始最低层的需要就是维持生命的那个生理上的需要，吃饭了喝水了衣食，这些说这个满足了之后，你才可以达到第二层的需要。说第二层的需要就是人有着安全感上面的需要，我想要得到安全，就是我要住在一个地方我的生命不受到威胁。另外就是我要有收入有工作，我觉得有这个安全保障，心里面踏实。当这两样都有了之后，下一个需要就是每个人都需要被爱，需要有人爱我，需要有人接纳我。特别是讲到这个归属感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归属一个地方。那很多时候是在哪里找到？在家里面家里面有一群爱我的人，他们很忠心的爱我也接纳我。那另外就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爱我也接纳我，这是第三个基本的需要。有些人说第三个需要满足之后他们就够了，但有人也很多的人他们要追求第四个需要，就是价值感。说我不但只是有吃的有喝的觉得很安全很 secure， 另外就有人又接纳我有人爱我，但是我自己还追求说我想要有成就，我要觉得自己有价值，我要做出来的事情让人家尊敬我，人家看到我之后觉得感到说我是一个有成就的人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的人。这是第四个，就是价值感。那第五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也是人最高层的一个需要，就是自我实现。说实现了你生存的目的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有用，说我这一辈子没白过，我这一生是一个有用的一生。说到了我这一生要过完之后，说我这一辈子没白过，不是白占地图，但是我这一辈子做了我要做的事情。这个叫做最高的一层的需要，是自我实现，就是自己有用，实现了我这一生生存的目的。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一层的需要。这也就是成功的人生的最高的定义，就是说我这一生过完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成功了，因为我这一辈子没白活，我达到了我生而为人神给我的这一个目的。那弟兄姐妹，感谢主，神就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成功的人生，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一个成功的人生，就在刚才神跟我们所画的那个蓝图当中。那我们看到说有一个特性 跟世界上的想法不一样。最成功的人生不是你这一辈子赚了多少钱，享了多少大名，而是说你这一辈子对人类有多少的贡献，完成了多少神的旨意。这些都放在一个地方，就是神要我们参与他的计划。那根据今天的经文，我跟大家分析出三点来，如果这三点我们去做到的话，那你就可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在第八节到第十节讲到说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尽量的发挥，你这一辈子觉得没有白过，觉得有用，就是你要尽量的发挥，把你生命的潜力都发挥出来。第八节说，所以经上第八节说，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个恩赐是神给你这个礼物，叫你在一生之中能够发挥出来。如果你把神的恩赐充分的发挥的话，你就会觉得你这一生很成功。但是如果说你这一辈子过完了，你觉得没有用到，你会觉得它是白过了。我们先来看一看关于恩赐方面，圣经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弟兄姐妹，我想这时候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基督给个人的恩赐。恩赐简单讲就是礼物了，耶稣送你礼物。耶稣送我什么礼物？两份礼物，一份礼物叫做救恩，一份礼物叫做恩赐。那救恩是个人性的，但恩赐呢却是普遍性的。救恩就是说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也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用信心接受他，你得到这份救恩你就得救了。但是救恩不能够分给别人，就说我的救恩分一半给我的亲人，让他也得救，但是不行。每个人自己接受主的救恩，每个人自己得救，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就是恩赐方面，那恩赐是要拿出来用，用了之后让每一个人可以得到他的好处，这个是恩赐。这个打得比我讲得快啊！因为常常有人在问说什么是恩赐啊？我给恩赐写了一个定义啊，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恩赐就是容易做，效果好，又能够造就教会的天然能力，它有这个特性啊，它是天然的，因为是神给的，所以是天然的，就是在你身上就是有的。好比说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唱了一首诗歌，是慧玲她写的《一把泥土》啊，他自己会作曲，自己写词，又能够唱出来，在他来说的话，这就是一种蛮自然的，他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要我去写一首歌，然后把它唱的每一个音都准，就是很困难。但是有些人他身上有这种恩赐啊，他神给他这个能力，他就唱出来，他做出来。然后他这恩赐发表出来的时候是造就教会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去你唱的时候，把你的心就带到神那里去，你会有个感谢的心，有个赞美的心，就是把我们的心归到神那一边去，所以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帮助教会的团结，那个是造就教会性质的。它容易做，效果好，而且又造就教会，那这是恩赐的特性。有些人他们也是很有，怎么说，很有天才，很有天分，但是他用出来不能够使教会得造就的话，他就不是恩赐。虽然在他来说也是容易做，也是有效果，但那就不是恩赐。那你必须符合这三个条件：一来对你来说是比较容易做的；二来他在大家当中有好的效果；三来就是他能够造就教会啊， 这是天然的恩赐。这些恩赐用出来的时候，就能够使别人得到帮助。如果你这一生你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然后你尽量的去用它，你用的结果，你就会觉得说你这一生很有成就，也使别人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使神得着荣耀。这是我们成功的一生的关键，就是你找出自己的恩赐是什么，你尽量的发挥，不要有保留的，你尽量的把它发挥出来。而且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不一定你非要像慧玲那么会唱歌才会有恩赐，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各式各样的恩赐。圣经说怜悯的心是一种恩赐，有些人他天生会同情人的一种情况，有些人看了就一下就过去，但有些人就心里很同情那个人，怜悯是一种恩赐。圣经说服务是一种恩赐，服务人的，去帮助人的，有人很自动的去做一些事情去帮助别人，那也是一种恩赐。还有各方面的恩赐，只要你做出来之后对别人有帮助，能够荣耀神的，那都是恩赐。你能够把自己的恩赐，你自然而然很容易做的，尽量的去做，能够荣耀神，能够帮助人，弟兄姐妹，你会觉得你这一生很有成就。还有一个特性，就是那个恩赐单独做出来的时候不太有用，一定要它配合使用的时候，它才能够发出最大的功效来。所以说在一个团体里面，在教会里面，你也发挥你的恩赐，我也发挥我的恩赐，大家一起做的时候，那个效果就特别的大。这告诉我们说，那个成功的人生啊，是要跟别人配合的，不是一个人，是要跟别人配合。这我们就看到第二样，圣经上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请大家看，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十二两节，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两节圣经。第十一节讲到神送给教会的礼物有五个名字，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总共有五个名字。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虽然有五个名字，但是只有四个有，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然后牧师跟教师前面就说有牧师和教师。在他原文的总共只有四个定冠词，在使徒前面有个定冠词，先知前面有一个，传福音的有一个，跟牧师跟教师合在一起前面有一个。那这就在解经方面就有一些争议，有的人说有五个名字，所以说圣经这边讲的说神给教会五个不同的礼物，他们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是五个。那有人解经他说，因为那个原文的那个结构只是说有四个，只是那第四个牧师跟教师是合在一起的一个，所以当牧师的他也必须要教导，所以是有四个恩赐。我们现在采取那个经文结构的解释，说这是四种的恩赐，先是使徒，后是先知，然后有传福音的，还有牧师跟教师合在一起是一个。那现在还有没有使徒？现在还有没有先知？使徒是什么？照他最初最原始的定义说，使徒是当初跟过耶稣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彼得、约翰、雅各那十二个门徒，跟过耶稣的那十二个人叫做十二使徒。那另外就是说，在教会最初期的时候，虽然他本身没有亲自跟过耶稣，但是耶稣有特别呼召他们，这个叫做使徒。好比说保罗，保罗虽然没有跟过耶稣，但是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呼召他出来服侍他，所以保罗也是一位使徒。那么根据这样子的定义，说现代还有没有使徒？那弟兄姐妹，现代没有符合圣经条件的使徒，所以现在并没有使徒。但是现在有人还执行使徒的功能， 使徒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创立教会的宣教士，他们到一个没有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不但是传完福音就走，而且是把当地的信徒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教会，所以到那些没有福音的地方的人去传福音，然后组织成教会，这样子的宣教士，他们执行使徒的功能，但是他们不是叫做使徒，他们就是叫做宣教士，只是他们做的事情很像初期教会那些使徒所做的事情。那么现在有没有先知呢？弟兄姐妹，现在没有先知，是什么意思呢？说当初的那个先知是在圣经还没有组成之前，人需要神的话语，所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有所谓的先知，他们就带来神的话语到各地去宣讲，人听到这些先知讲的话就是在听神的启示。那什么是现代的先知呢？弟兄姐妹，现代的先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本书，圣经就是先知，因为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就是神的话语。现代的先知就是我们手中的这一本书，就是圣经。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等于是2000年前那些人在听先知讲话一样，因为现在神的启示已经完全成书了，那我们看的这本圣经就等于是当初那些先知的功能。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我今天得到神特别的启示，神又告诉我这件事那件事情，甚至说好像跟圣经差不多一样，那种等量奇观的那种启示的话，就请你不要去相信那样。神的启示已经完全在我们手中，这本圣经就是等于当初的先知。但是现在有传福音的跟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就是那个流动的到处去走动的这些布道家，现在还是有这样子的布道家，他们到各城各乡去传福音。在美国最出名的布道家就是 Billy Graham， 他不是一位牧养教会的牧师，他是去传福音的，他是一位布道家。那在早期，在台湾，在中国，在我们华人的地区，早几十年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那个传道人，他们就是背着一个小包袱，一个村一个乡的去在那里去传福音，到时候就把当地的人就聚在一起，就告诉他们讲福音给他们听，那些是传福音的。那我们现在有牧师和教师啊，牧师他不但是牧养教会，而且是做教导的工作。那个牧养教会其实是包括两方面，对一个羊群的牧养，第一个是主要是带领他们往前走，所以是领导方面。那另外一个就是照顾方面啊。好，这是神给的，我稍微解释了一下这节经文，但是它总共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你每次看到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知道这里所讲的就是教会。圣经里再三的强调，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怎么样让我们这人生能够成功呢？弟兄姐妹，就是你必须参与神的工程，参与神的计划。如果说你自己有个计划，你说我想要求这个，我想要得到那个，你去追求，但是追求完了之后，你说我这辈子过完了，但是我都是在做自己的计划，我没有参加神的计划，那最后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看我们并不成功。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完成了神让我们在世上做人的那个计划，那个目标。从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在世界上，神在世界上有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神有个很大的一个工程要制造，然后让每一个他的儿女都在这个计划当中有份，有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计划，就是成功的人生是在于与神同工，然后神的工程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弟兄姐妹，我需要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我们刚刚说到是教会，但是对于教会就常常就引起误解来啊。我在我们教会里面做测验， 在敬礼的时候做测验，还有在一些圣经班里面做测验，我就总是在一题上面大家给我有不同的答案，我就问说什么是教会啊 ？A 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啊 ，B 一群信耶稣的人啊 ，C 啊一个宗教组织。大部分人给我的答案都是 A。我说一讲到教会，大家第一个想到说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但这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呢？弟兄姐妹，这答案是错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子用过教会。你从有教会这个名词开始用起哈，在整本四福音里面教会只出现过两次，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不断的出现，每一次教会出现的时候都很清清楚楚，你看到教会指的是一群人，然后这群人不是普通人，是一群信耶稣的人。所以圣经讲到教会的时候，不是讲说一个宗教的团体，也不是讲一个敬拜神的地方，那讲的就是一群人。那换句话说，你要建立教会其实就是建造这一群人，就是说因为你的贡献，因为你的参与，能够使其他的基督徒更加的联合在一起，更加的信主，也使教会更能够发挥它的功能。那弟兄姐妹，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机关跟组织，但是只有一个机关组织它的性质是永恒性的，就有一天这个世界都过去，但是只有一个会留下来，那个组织就是教会。那教会它是有永恒性的，因为它把人带进神的国度里。教会就是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让人能够信主归向神。等到有一天你们看到的这些啊，国家也好，州政府也好，各式各样的组织都没有了，甚至有一天到天上，这家庭也看不到了，但是教会还在，神的儿女都要到天上去，那个时候剩下一个最后的一个大家庭，就是属灵的这个大家庭。所以教会它有一个永恒性在那里面，说积蓄五谷到永生，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做的是永恒的工作。那神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每个人来配搭，来建立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而在每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都一定有一个合适你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尽我们自己的职分，一起同工，然后找到一个合适我们的地方。我总是鼓励基督徒说，你人在哪里，你就去加入当地的那个 local church， 跟其他的基督徒互相成为肢体，跟他们联合在一起，在主里面成为一，然后一起来做神的工作，一起来把人带到神面前，一起来荣耀主。你人在哪里，你的教会就在哪里。你这时候来到美国，你的教会在美国，有一天你回到台湾，你回到大陆，你的教会就在台湾，在大陆。不管你人在哪里，你总是跟当地的肢体联合在一起，一起来参与神的工作。那个，这是我们在主里面要各尽其职。然后我们工人啊，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是在跟神同工。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想一个工程吧，哈，就是说怎么算作是一个成功的工人啊？就是你把那工程盖出来的时候，那你这个工人就成功了。我打一个很粗浅的比方，好比说一个地方要盖一栋房子，那有个泥水匠，他是最会做烟囱的，就是他能够把那个烟囱盖得最好，把那个砖都砌得最好。那个工头就来找他说，我们要盖一栋房子，请你负责烟囱的部分。他说好，我明天就来。然后他就明天来了，带了他一切的材料跟他的工具就来了。然后工头就说，今天还不行，我们还需要铺地基，把其他的都弄好了之后，然后你在你的位置，在烟囱的位置把它盖起来。他说不要，说如果要我参与这个工程的话，我是最好的做烟囱的人，那我现在就要在这个地方盖起一个很好的一个烟囱来。所以他就进行他的工作，他就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技术，在那个地上盖了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美观的一个烟囱。但是那个房子其他的部分没有办法配合，那地基也没有打，那个木匠也还没有来， 结果造出来的就变成一个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不伦不类的东西。这个房子在这里，但是那个烟囱在那里。但说这个工人他成功不成功，说他做的这个东西本身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没有办法跟别的配合。那就是说他虽然做得好，但是不成功，因为那个房子没有盖好。只有说当那个房子盖好的时候，那个工人他才是成功的。那弟兄姐妹，神跟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的时候，要做神的工，你发挥你的恩赐，他也发挥他的恩赐，合在一起把神的工作做好了之后，那就可以，那就是一个成功的工人。第三点，怎么样能够成功呢？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 basic。 我读一下，就是第十五节，第四章第十五节有这么一句话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再读呢，最后那半段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继续到第十六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这句话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弟兄姐妹，你这一生要成功的话，要做这件事情，连于元首基督，尽心的爱主。前面一个是尽量的发挥，一个是尽力的配合，那第三个是尽心的爱主。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你跟主耶稣连在一起，你这一生就成功；你跟主耶稣分开来，你这一生就不成功。耶稣他亲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出自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这样子说，而且是斩钉截铁的说：所以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就说，哎，我离开耶稣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嗯，有些人他完全离开耶稣，他可以赚很多钱；有些人他离开耶稣，他也不信主，他可以做大官。就是你离开耶稣，你还可以做很多世界上的事情，可以做得很成功。但是你离开耶稣，想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成功的人，就是做不到。因为在神面前那个成功的人，就是完成神要你在世上生存的目的。而你离开耶稣的话，你绝对无法完成这个目的。所以你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人，那你离了耶稣就不能做什么，你必须保持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成功的人生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和主保持亲密的关系。那弟兄姐妹，跟主有个亲密的关系，对你本身有很大很大的好处。我倒不是说光是说什么，哎呀，跟主在一起心里很平安啦，这个觉得心灵有寄托。弟兄姐妹，你亲近主你会有智慧，你亲近主你会有智慧。我们人生有时候真的走很多冤枉路，然后做错很多事情，你后来就觉得蛮后悔的，说当初我如果不做错这些事情，不走这些冤枉路的话，我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但是你亲近主的话，给你有智慧，就是你会少走冤枉路，然后少做错事情，然后家庭、人际关系、教会，你就会多多享受到它的好处。所以你亲近主，跟你有很大的好处，少犯错误，少走冤枉路。那另外相反来说，而且我也是可以跟大家报告，我是斩钉截铁的报告，与主的关系冷淡，人生必定失败。如果说我们跟神冷淡了，我们远离他了，我们去追求自己要追求的东西，你人生一定失败。我们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智慧的源头隔绝了，你要走自己的路。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如羊偏行己路，最后一定是自己吃亏，自己倒霉。你说可不可以，我这一生都是跟主冷冷淡淡的，若即若离，然后每次做 decision 的时候，就是如果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神的意思跟我相合的时候我就去做，如果神的意思跟我不合的时候我还是要做我的，反正就是 basically 是照我的事情，照我的想法去做。跟主的关系就是勉强保持在那里，说我这一辈子可不可以说很成功，将来有一天我去见主的时候啊，耶稣他会夸奖我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弟兄姐妹，一定不会的。我们如果跟主的关系冷淡，你这一生的话会在各方面失败，不单只是说你内心方面，而且你的家庭方面，你的人际关系，还有你这一生的那个成就，就是到了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一种悔恨感啊。所以最好的是我们做个智慧人，就是回到主耶稣那里去。那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对你一生你会因他而蒙受很大很大的福分，那就是你在神面前保持一个正常的灵修生活，不需要很复杂，但是你有个灵修的生活，你分一点时间给神，这件事情会成为你一生当中最大的祝福，就是你分一点时间给神，你有个正常的灵修生活，你有读圣经的习惯，你有祷告的习惯，那么你一生会因此得到很大的福气，还有你的下一代，你的儿女，你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蒙福。你试试看，你保持一个灵修的生活，你这一生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也会帮助你在神面前做一个成功的人。那也许你说，我就是这么忙，我就是忙到一个礼拜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没有时间来灵修。我给大家一个测验啊，你一个礼拜下来有没有时间上网去浏览？有没有时间上 internet 去花点时间上 internet 逛一逛？那第二个就是有没有时间看电视啊？不管你是看什么样的电视，有没有时间去看一些电视啊、电影啊？有没有时间看小说、看报纸、看杂志？有没有时间跟人家聊天，或者是打电话，或者是有朋友来这边一聊就是一阵子啊？就一个礼拜下来说有没有这些时间啊？如果说我一个礼拜下来连这种时间都没有的话，那你可能真的是很忙。但是你说我这些时间有是有，但是我就是没有时间灵修，那表示说你还没有忙到不能灵修的地步。那你可不可以把你上网的时间分出那么15分钟给神，或者是把你看电视剧啊或看什么的小说的时间分出15分钟给神？哎，你抽出15分钟来，你的时间也就有了。那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一下我做牧师的一个心得。我做牧师的一个心得是这样的，关于灵修方面，根据我跟弟兄姐妹的接触了解到一点，说灵修这件事情真的不难，它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根本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说真的说一个礼拜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忙到没有时间做任何的灵修，他的那个问题是灵命的问题，还有习惯的问题。就说当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习惯，或者说当我们比较追求世俗，那个灵命跟神不太亲近的时候，你听到牧师说啊，我该灵修，该灵修，所以你回家就去，你就打开一本圣经来，就说我要很努力的读圣经来灵修。你才读以弗所书，才这个这一章读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已经失去兴趣了，读不下去了，然后再勉强自己勉强读完这一章的话，就觉得说这经验不太好，觉得有一种勉强感，然后读的时候没有什么得着，然后就觉得说啊，我明天就不要，然后还突然这时候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一聊起来就觉得说，哎，这还是这个有兴趣，或者说我读不下去，那我上网去再逛一逛，哎，还是这个比较有兴趣。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的兴趣一直都累积在那个世俗的方面，而没有说在属灵的方面做培养。所以当你开始决定说要回过头来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你总是有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但你说这只是不是说神不好，也不是说圣经不好，而是说我这个人目前还没有适应神，还没有愿意回到他面前去。但怎么做呢？就是要在神面前有个虔诚的祷告， 说主，我是愿意回到你面前来的，所以求你的灵也帮助我，用你的话语来吸引我，给我有个渴慕的心。我知道我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很可能明天我就失败，我就回不来了，但是我求你帮助我，让我明天照样还是回来，还是照样读我该读的圣经，还是照样我该祷告就祷告。那弟兄姐妹，你一个礼拜下来，你会发现不一样。原来你觉得读不出味道的，没有亮光的，没有收获的，又觉得说有亮光有收获，你心中给你有喜乐。而当你进入情况之后，那有人把你拉出来叫你不要读圣经，你出门旅行的时候你都还要带一本，你都说路上我还少不了他，因为那时候你已经进入那个情况，你已经跟神培养好了你那个关系。那那个时候你一生一世，弟兄姐妹，你会因此而蒙福，因为你亲近神变成不是一个问题了。而因为你亲近神的缘故，你得到智慧，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教会各方面都会因此而蒙福。弟兄姐妹，保持一个灵修。那另外一个就是敬拜神了，你把礼拜天的时候分别为圣敬拜神。那还有就是像我们教会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体会到说大家灵修的那个就是总是有些困难，所以我们教会就发起说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进度，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然后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过去那个礼拜所读的那些圣经。总而言之，就是有很多的方法在帮助弟兄姐妹，总是我们一起来回到神的面前。那我最后做一些实际的建议啊。我们刚刚看到了三样事情，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在于说我们达到了神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这个目标，而它离不开三方面，一个是你尽量的发挥神所给你的恩赐，另外一个你在神的那个建造计划当中做配合，第三个就是说你自己本身要跟主之间维持一个活泼良好的关系。那一些实际的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我建议啊，都是蛮简单的，说这个星期当中你去做一件服务别人不求回报的事情，做一件事你去做给别人做服务，但是你不求回报的事情，你求神，你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这个礼拜当中我可以给人家有点服务，但是我不求回报，我不是为了说要得到什么我才去做这件事情，那就是没有代价的去帮一下别人，也许是很小的事情都可以。因为我们成功的人生有个特点，弟兄姐妹，就是在乎你的贡献，而不是在乎你的得着。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试试看说神有没有给你一个机会，在一个礼拜当中你可以对别人做一件服务。第二个就是你可不可以在这个礼拜当中连续灵修五天，连续灵修五天，有五天的时间，如果可能的话，你说那明天礼拜一开始，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可以在神面前维持五天的灵修。第三，对于这个基督的身体，说在这个月，这是2007年3月份，这个三月份有四个主日，说可不可以在这三月份当中每个主日你都跟一个你所不认识的人说话，在基督里面用爱心互相的联络，你可不可以跟一个你所不认识的人来说话。那么最后是一个比较长期性的，如果说你并没有一个侍奉的岗位，你也可以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找到一个合适我的地方，我能够在一个固定的侍奉的岗位上跟弟兄姐妹来配搭，一起来侍奉主。弟兄姐妹，这些建议呢都蛮小的建议，蛮小的建议，但是蛮实际的，很容易做到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神面前有些祷告，那我们把我们所了解的道真理能够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来。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看重我们，主，你看重我们以至于你呼召我们，给我们有机会认识主，成为神的儿女。主，你也看重我们，因为你自己的工程 你要我们来参加，也让我们能够发挥，使我们达成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目的。也求天父，你这时候恩待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用你自己的荣光跟真理充满他们，祝福他们的身体，让他们身体在你面前健康，也祝福他们的灵命，让他们在神面前有个活泼的灵命。也求主你祝福他们的家庭，大人孩子，让他们全家都和谐在你面前蒙福。更是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显出耶稣基督的荣光，是一个合一的传福音的教会。把我们一切所蒙受的恩典再一次摆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